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我们继续在看婚姻保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今天还是请到我的朋友 Nancy 来跟我们讨论婚姻保养秘籍哈。Nancy 你好，
大家好，冯姐好。
好，上次其实我们有提到一点点啊、哦，婚姻保养的秘籍。那之前我们会谈到婚姻保养的谎言，
是，
然后真理是什么？那我们现在进入秘籍哈、哦，就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一些很好的提醒。那譬如说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要真心的仰慕配偶、每天用新鲜的眼光欣赏他、然后不要把一切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他不给是正常，他多给那就是 bonus， 那就是红利。好，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叫让他成为家里真正的头，让他领导做决定。那我们这个是针对姐妹，针对女士说的啊。当我们是一个妻子的时候，我们要让丈夫成为家里真正的头，让他领导做决定。所以 Nancy， 你对这件事情体会很深
啊，是
跟我们分享呀。
好，其实要说我自己，刚结婚的时候在婚姻当中，我那时候是一个职业妇女了，当然自己也在工作啊，然后而且也没有真的不理解圣经的真理，所以就觉得妻子顺服丈夫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在我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
其实今天很多女人都，大部分的女人都这么认为，我凭什么要顺服他、我又没有比他差，
是，
我甚至比他钱赚更多，
是、
我比他聪明，我学历比他好、我分数比他高、以前读书的时候应该是他听我的吧，他娶到我，他捡到了。
我真的以前有这种想法。
对啊，他三生有幸能娶到我。
是。
今天我是下嫁给他，还要什么顺服，那实在是太不合理的要求了。好，那可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其实对婚姻关系是很大的一个破坏。
对。一方面也是当我不愿意让我先生做头的时候、其实也剥夺了他学习当头的机会，
是，
所以他也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做领导、
哼，
所以当我愿意让他成为一个领导者的时候，我们有碰过一些姐妹有一些疑问，就是、我很愿意顺服啊，现在我愿意听圣经的、遵行圣经的真理，就是我愿意顺服我的丈夫，但是反过头来他问我一个问题是，可是我的丈夫不愿意当头。那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已经太久没有当头了、没有做领导，所以他也不知道从何做起，
而且他也很害怕。
是啊，
他很怕他做什么决定最后又被你推翻、或者最后真的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然后结果不好的时候，哦，你可是不会放过他的。
对、
所以他想来想去，比较安全的做法还是不要当头。
还是你说算了。
对、所以这个男人他就会退缩。
是啊，
他的肩膀会下垂，
是，
他的背会越来越驼，
没错，
然后他的眼神会越来越没有自信，
头也抬不起来。
对对、
是。那我自己呢，其实真实的经验两次，就是买房子上面的一个经历，就是一次是不顺服的，就是我自己做头，然后自己决定，然后另外一次呢是我定义，就是听我先生的，然后让他来做决定，如果他不决定我就不买，那这两次的结果差非常多。
你说说看。
对对对，我第一次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买房子，是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是非常想要买房子，那原因是你知道女人通常是很想拥有自己的家，
对，
然后自己布置，因为以前我刚结婚的时候是跟公婆住在一起，所以我非常非常向往自己有一个房子可以自己布置，这样
是属于自己的空间，有那种比较独立、比较自由、比较放松啦。
对，那所以我就很想要买房子，然后后来那时候我工作收入也很好，所以呢我是做业务的，那我们的主管为了激励我们，所以呢就带着我们去买房子，然后带我们去买房子，那我那时候我的收入还不错，所以我就很快的自己下决定，然后就买了两间，好，买了两间。
两户。
对，两户。就是那为什么买两户呢？因为其实我知道我先生不会同意，因为我先生一定要跟公婆住在一起，所以我就决定买两户门对门，然后到时候公婆住一户，我们住一户，这样我现在就不会反对了。
是，
我觉得我想的蛮周全的、然后而且我钱也付了，定金也付了，
所以你 没有跟你先生讨论，你就下订单了，然后就付定金了。
对，
哦，你做事情还真果断哦，
对，
好有自信、哦。
因为看完那个样品屋就被迷昏了，啊、就觉得我非买不可，这样、不买可惜，
对，
然后就赶快下定了。
现在不决定，以后就后悔，
对，对，赶快做决定，赶快买。买完了以后呢，我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平安，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还是需要跟我先生讲一下。讲一下，虽然钱是我付的
哦，你也你那时候也打算以后都你付吗？
啊、
哇，这两栋你就包下来了，
啊、
你看你多大方，他应该感谢你，公婆也应该感谢你，是不是？对呀、啊，很多女人都嘛这么想，
啊、
所以合理化自己可以不需要跟丈夫讨论就做决定。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都我付钱了，你有什么好反对？我不知道你反对的地方在哪里，
是，
对，
是，
所以我就
你要偷笑了。
所以我就很大胆的钱就给他付下去了，这样。那付完了以后，我决定还是打一个电话跟我先生说一声，因为我觉得毕竟是一件大事情，那也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突然想打个电话给他。当我跟他讲了以后，我先立刻，其实我买的那个房子啊，是在一个山坡上面，然后我先就立刻哦坐计程车飞奔而来。
哇，
对，那他飞奔而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被我吓到了。那他觉得虽然钱那时候他可能也没有想说他不付啦，因为我也没有跟他讲是我全付嘛。那所以呢他会觉得很害怕。那所以他会觉得说，那你要买你也买一间啊，你买两间干什么呢？所以后来他就很坚持的说，那你只要买一间就好。然后后来我也想想，对啊，万一我以后付不出来怎么办？所以我就想说，好吧，好吧，那我就保守一点。那可是买一间的话，我的想的结果就是，可能我们去住的机会也不大。那后来还是在我先生非常极力坚持的情况之下，所以我就决定把它两间变成一间，然后就把定金还是付了，这样。那之后当然就是我就继续付以后的那个，因为它是一个预售屋，所以就开始改。然后我就开始付每一期该付的钱，付了很多。我记得我那时候付一起付了100多万，然后付完了
来 Nancy， 你告诉我们这是多少年前？
哦，很久了，那个是在
十几年前。你要想想，
大概十五年前，
好，
十五，应该至少十五，
是，
对。然后后来我付了钱之后呢，我先生其实从头到尾都反对，他甚至连一户他都不想要。
了解。
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你要不要把房子卖了。
那
其实后来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每一次上去看那个预售屋，我每一次其实都有一点后悔。因为那个房子它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时候样品屋盖得很漂亮，然后我不知道其实它是铲一个山，然后挖了一个 L 型的，然后把房子盖在那里。那而且我买的是二楼，所以它离那个挡土墙非常近。其实我几乎手再伸出去一点，我就可以摸到挡土墙。
哎呦，
所以其实我有点害怕，
是
因为我有点怕它万一那个挡土墙不稳，
对，
摊下来，
是，
那我是很危，我们家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其实买了以后非常后悔。
然
后可是我先就也是跟我讲说叫我卖，那他不是因为看到，因为他一次都没去看。从那一次上山以后，他之后没有一次愿意上去看，都是我去看的。那他的意思就是，反正他就是不想住那里。那他就叫我卖，可是我都不愿意听他的。然后后来中途就试着我找中介卖，可是卖不掉。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同时就是在学习这敬重顺服，就是顺服这个功课。然后我就开始想说，那听冯杰那时候讲见证，他买房子的时候顺服李哥，然后有一些祝福，哇，我这给我很大的激励。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说，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应该顺服我的先生。所以我就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啊，冯杰你可能都不知道，是我第一次决定顺服我的老公。
是，
对，我就决定说好，那既然你要卖，那我就听你的。那可是你知道吗，那顺服其实也是顺服的有一点，既然你要做决定，那你负责。所以我就说好，那你要卖，那你去找买主，你去找买方。其实有一点那种，我也不晓得我的心态
赌气吗？
说不上来，那个心态很怪。
嗯，
对，因为你知道以前我跟我先财务分开，我们两个是对手。 所以
对，我记得 Nancy 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读到圣经说要爱仇敌，然后 Nancy 就说，主啊，是的，帮助我爱我的丈夫。
对，
你知道吗，这个 Nancy 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精彩的，他讲的是他买的第一栋房子，先生其实是不愿意，但是他就执意买了两户，可是后来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退掉一户，现在是买一户啊。那然后就现在想卖，可是又卖不出去，糟了，怎么办？所以你现在跟先生说，那你去找买主。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好，那你就去，你卖啊，那你要卖你就自己去嘛，找买主。就没想到我先生真的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哦，他就买房子卖掉了。哦，
他买还真的
他真的卖掉了。我想到怎么会那么快，我卖半天卖不掉，你怎么一卖就卖掉了，就我一问价钱我快昏倒，他亏了100万给我卖掉。
哎呦，那
所以等于我的预售我交的钱全部一毛拿不回来，所以他等于是亏了100万把那个房子卖掉。其实我当时非常的生气，因为我觉得你也不要亏那么多嘛。那当然我那时候除了气我先生，还有一点埋怨神。我心里会想说，神啊，你不是说顺服会有祝福吗？那为什么我顺服了结果我要亏100万？那我就觉得这是什么祝福啊，我看不到祝福这样子。然后后来可是呢，我还是决定，就是既然要顺服，那就顺服到底好了。好了，我先说亏100万，那我就说好，那就亏了。那后来那时候我就跟神有点讨价还价，我就跟神讲说，我祷告说，神，那可不可以少亏一点这样子。后来神也怜悯我了，那就后来有一些就是那个仲介，他的建材上面有点跟我们合约不太一样，不是仲介，是那个建商。然后就他就愿意把我的房子换高楼层，其实是比较好的，然后坪数比较大，然后不跟我收钱这样。那因为我觉得这算是我的权益，所以后来我那时候就跟买方说，现在我可以换高楼层，坪数也变更大。那问他就说，可是我要加一点钱，那问他要不要。那后来他就让我加了40万。所以我就那时候我现在是亏110万卖的。然后所以我少亏40万就变亏70万，然后卖掉了。卖掉了以后，其实我心里还是觉得一直在念，觉得说，哇，为什么顺服还是要亏70这样。好，就觉得实在是想不透。后来之后我终于知道原因了。在我卖掉的卖掉房子过完户之后，有一天那个买主打电话给我，他说，Nancy 你很不够意思。然后我就说，哦，为什么？他说，这个房子哈，就是不是这一间，可是他说这一栋这个建筑物隔壁栋有人跳楼自杀，然后你都没有跟我说。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说我不会这么恶劣，我说再怎么样有事情我一定会跟你讲，当然你情我愿的，那讲了就好，要买再买，不要就算了。那我说没关系，我来问清楚。就我一问以后才发现，的确在我过户给那个买方的第二天，好，就我们隔壁栋有一对夫妇去看房子，两个就在10楼，然后吵架。
哎呀，
然后吵一吵就是吵得很凶，然后最后太太就从10楼跳下来，
真是，
然后当场就死了。
哎呀，
就在那个建设里面。那当然你知道有人自杀以后那个房子的房价会非常差。那就那小姐那也没办法。后来我跟她讲把时间点告诉她，我说真的那个真的跟我对在我过户给你的第二天，那真的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那个小姐也认了这样。后来这是第一个，后来我才发现原来真的顺服是有祝福的。那可是还是亏70啊。那我还是觉得那70是怎么算嘞。那后来结果过了大概半年还是半年吧，好像还没有很久的时间。就台湾以前有一阵子，就十几年前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公安事件，就是在戏子有一个叫做林肯大郡。
对，我跟那时候还在想
林肯大郡倒塌，可是我家不是买林肯大郡，不是我的房子倒，我的房子没有倒，倒了其实我也会对那个买主很亏欠的这样。那结果倒的是山坡地的房子，那你知道因为我的房子是在山坡地，所以从此之后所有山坡地的房子通通卖不掉。
对，
不但卖不掉而且贷不到款。没有银行要贷款给山坡地的房子。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打定的主意是我付头款，然后之后我要去贷款。如果我那个时候没有卖掉的话，我可能连贷款都贷不到。所以我后面会有很大的经济危险。然后而且甚至 我想卖都卖不掉。
对，
那所以那时候我就真的非常非常降服在神的面前，我真的相信神透过我的顺服，透过我先生当领导，然后他出来做这个决定之后，我真的是带来祝福。所以那个时候亏七十万，我真的要说是祝福。对，
不然以后我们会开会亏更多，
会而且会卖不掉。后来听说我，
而且你也不太敢去住了。
对对对，其实最主要是我还会有点害怕，因为我觉得那是山坡地的房子，而且其实老实讲，交通也很不方便，
对，
非常不方便。然后上去其实也没什么交通工具，对，一定
要开车，周围也没有什么，
读书也不方便，哦、其实是一个有景观，但是其实不太适合居住了、不太
生活机能不是那么好，
对对对，不是那么理想的。对一个小家庭来讲，其实不是那么理想。对，那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丈夫的一些决定保护我们。
是啊，是啊。
虽然我们当时看不到，但是搞不好先生也看不到，他就是直觉里面觉得不安。
对，
上帝透过我们的丈夫。给我们一些提醒，做一些决定，其实是在保护我们。
是，
所以我们对神要有这个信心。
没错。
那你说后来你又买了一次房子，就截然不同了。
是。
我们只有四分钟，你赶快讲。
哦、好, 好，我尽量用四分钟把第二个故事讲完。第二次买房子的时候是在我辞掉工作之后，那个时候是我其实我已经没有在工作，所以没有收入，只剩我先生一个人赚钱。那我们家我是有四个小孩的，那所以他的一份收入要养六口，包括他自己要养六个人。那其实对我们来讲买房子是更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买房子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从来没有断过念头这样。所以我就一直很想再买。那当然我买房子也不是随便买，所以我有很多我要的条件。比如说我要离学校近，我要离公园近，要离市场近，最好还要交通便利。
哎呦，
然后还要电梯，哇，这些条件加起来真的是我觉得很难办到啦。那所以我先生也一直不同意。那不同意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不想就是贷款。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怎么会有人买房子不贷款，但是我先生是对的。那个其实基本上他这样的决定是合乎真理的。那我先生就说他不想贷款，那可是后来我还是一直很想要说服他。那有一阵子是因为那个利息房贷的利息很低，然后大概我付的房租，因为我们有一阵子就是出来租房子，我一个月租金大概就是跟我们的就是如果把它拿来付贷款其实是一样的。后来那时候因为利息降低的关系，所以我就跟我先生再提一次建议，我说可不可以我们用贷就是用房租的租金然后去付利息。后来我先生同意了，那就他就同意，可是他也有条件。我的条件已经够多了，他还有条件。他的条件是那不能离开他父母，不能离开这个学区，不能离开，就反正就是他不要异动太大，反正就在这边。那你知道我们家是住内湖区，那内湖区那个时候是十年前，我第二次买房子是十年前。十年前内湖区的十年之前内湖区的房子其实已经在涨。那我买那个房子的时候，后来是因为 SARS 然后房价有一点低下来。那十年的时候，那时候跟我提出建议的时候，那也是因为房东要我们搬家，那所以他要收房子，所以我们不得不要换房子的情况之下要买房子。然后后来我们就去看了房子，我们就很快的然后看到一间，然后我也请我先生去看。我先生不买则已，一买是非常阿萨里的。他就看了那个房子以后看一眼，他真的没有多看第二眼然后呢就说好，我付100万，他就把那个头款全部付给人家了。然后他太干脆，我也有点紧张。那其实我会觉得说这样做的是正确吗？会不会做错决定这样？那我现在就是不管，反正钱就付下去了，然后他就后面事情他一概不管，全部都我处理这样子。对，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我们经济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那时候十年前买在内湖区，是有电梯的，是在一个捷运站附近的。
当时没有捷运，
对，后来加上了捷运，
真的，
然后又在
家旁边，
又在我们家那个是文教区，有附近有国小、国中、大学都有。 然后还有市场，
学校就过一个马路就
到了，对，然后还有两个公园，对，完全跟我祷告的一模一样，然后也没有离开我公婆的那个区域，这样子。我那时候买的房价一坪是15万，15万2，可是经过了10年，我真的要感谢神的恩典，现在我家的一坪房子是50万，倒过来数字倒过来写
15变50，
对对对，对，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房价倒是其次，而是说当你顺服你丈夫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原来想要的条件，离学校近，离市场近，
对，
还交通方便，
还有两个公园，
两个公园，而且格局方正，
对，
采光好，
对，
冬暖夏凉。我常去 Nancy 家，我太喜欢他们家的，而且真的交通好方便，
啊、
坐捷运，走路5分钟就到，
对啊，
真的是。非常理想，所以让你的先生做家里的头吧。有的时候我们表面上觉得哎呀好像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顺服以后，我们会看到上帝祝福我们顺服丈夫所做的决定。婚姻保养秘籍，哎呀，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永远讲不完呢，因为就是有这么丰富的东西哈，这么丰富的真理在这个主题里面。我还是要跟 Nancy 一起来看下面一条，叫不要赢了道理却输了感情。我想在婚姻里面我们很容易会据理力争，我们觉得我讲的没错啊，我讲的有道理啊，所以我们就叫做什么啊，哎，就是坚持到底，绝对不妥协，绝对不放弃。可是往往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赢了道理却输了感情。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输了感情？
就是把关系放最后。
把关系搞坏了。
对、就是、
那你赢了道理又怎样呢？两个人不讲话啦，两个人
冷战、吵架，然后可能关系就渐行渐远。
对啊，然后家里气氛好紧张。
是，
那你赢了又算什么？其实你输了。
是啊。
Nancy， 你有很多这种例子，你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
是，我最近听了一个例子是蛮感动的。有一个女士啊，她其实是正在重建她的家庭。那所以呢，她当然是之前做错了一些决定，所以他的家庭有一些就是关系需要重建家庭这样。
我简单的来说啦，做错了这个决定是很多女人会做的决定，就是我们容许丈夫跟我们分开来住，为了小孩子的教育，我们就带孩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美其名是为了孩子的前途，可是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向往一种比较优渥的生活啊，然后就把先生留在原地，让他赚钱供应我们的需要。那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那这位女士，她当年她
做了这样的决定。
对
对。然后后来后来她就听了一些听了真理之后，然后她也很愿意改变自己，所以她就回来带着她的小儿子，然后她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然后跟他先生想要重建关系。那当然在这重建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已经分开蛮久了，然后后来又两个又住在一起，所以会有很多的生活习惯啊各方面啊，那都要重新开始，然后再加上有这么多就是长期离开以后里面带了很多的伤害这样子。那姐妹在重建关系的时候，她是非常谦卑的，她很愿意改变自己，然后并不要求她先生其他先生真的已经就是她也外面也有外遇了，所以那她其实是对她太太的态度是非常的
冷漠，
对，冷漠，而且甚至常常是不太正眼看她不太正眼看她太太的。那这个太太非常棒，她呢当然刚开始他在做这些重建的时候，他心里也会有个疑惑。他的疑惑就是说， 他是不是不懂，他先生是不是不懂真理、嗯、是不是不懂道理、
嗯、
那我是不是需要告诉他、
嗯、
然后而且我需要告诉他几次、
嗯、
就是我是不是需要每次、啊、我跟他道歉完了以后都要告诉他一个真理这样子对后来我就跟姐妹
道歉完了然后再教训对方对其实是这个意思
是后来我就跟姐妹我就跟这位女士说我说嗯，我觉得你真的做得很好啊，你很愿意谦卑自己改变自己但道理他都知道真理他也都知道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我相信他都知道、
嗯、
那而且你也讲过了
是
所以
这个太太的意思是我为我这个部分道歉就是我以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离开你的、
嗯嗯、
可是你也不应该有外遇
对对
他到底知不知道他有外遇是错的
对、嗯、而且他到底知不知道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
嗯嗯、
对,
对
他所以他就很想每一次都再强调一下这样子、嗯、后来我就跟这位女士讲我说其实他知道的你不用再讲了、
嗯、对,
对你只要为你自己做过的事情一再的跟他道歉就好了那所以这个女士也非常非常的棒她就非常的谦卑、
嗯、
所以她就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做这样有一天呢她先生回家然后她每天都是一样虽然她先生对她很冷漠但是她每一天出门的每天早上出门她先生要出门之前上班之前她一定会抱抱她亲亲她她先生都像一个冰棒立在那里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之前呢她先生是不愿意跟她同房的、
嗯、
所以她也都会到她先生的房间去亲亲她先生抱抱她先生、
嗯、
当然她先生也是不理她的、
嗯、还是跟冰棒
有一次姐妹非常的想要讨好他取悦他先生然后想要跟他先生同房、
嗯、
就没想到他先生夺门而出、
哦、
对所以姐妹其实很受伤、嗯、对那个女士非常的受伤那但是她还是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做、
嗯、
有一天晚上她先回来吃晚饭当然姐妹这次她彻底的悔改所以她几乎早饭午饭晚饭她都一定、嗯、只要她先生在家她一定在家、嗯、然后而且把这些饭菜都预备好、
嗯、
有一天她就把饭菜预备好然后她先生回来了那当然她先回来的时候好不容易先生回来吃晚餐所以她就非常的兴奋就很想找话题、
嗯、
跟她先生说说话这样子、嗯、虽然她先生都像冰棒一样、嗯、坐在那里、
嗯、
那但是姐妹还想多说说话然后缓和一下气氛、嗯、所以那天她看了一个温馨的小故事在网络上面所以她就很想跟她先生分享然后她就跟她先生一边吃饭她就一边讲然后一边讲姐妹都没有留意到她先生有什么异样这个时候只看到她先生非常她说她先生用非常用力的然后从位置上站起来、
嗯、
然后呢她站起来以后姐妹其实有点愣住了想说怎么回事他怎么了、嗯、他就站起来以后他就往别的地方走他想说他要干什么、
嗯、
就他就过了没多久他就摸摸他的自己的口袋他先生摸摸他自己的口袋、嗯、发现他要的东西在口袋就他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了一副耳机然后把耳朵塞上然后呢就坐回原来的位置然后继续吃他的饭那姐妹当然是非常的受伤啊、嗯，非常的难过但是我觉得这位姐妹后来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就在第二天她写了一封道歉的信给她先生、嗯、她没有教训她的先生、
嗯、
她不再教训她先生她也不再讲道理了、
嗯、
那她就完全只是为了她昨天的那个行为去跟她先生道歉、
嗯、
她在信里面跟她先生讲说她说请你原谅我因为前一天晚上我没有顾到你的需要知道你回家非常的累然后需要休息但是我却在你耳朵旁边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的让你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所以请你原谅我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这姐妹真的非常的棒啊、
嗯、
那当然她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她的先生一如往常没反应很多姐妹会说我已经跟她道歉了我已经跟她低声下气了为什么他还没有反应呢、
嗯、
那我们要说的是没反应是正常、
嗯
有反应真的是像我们上次前几次节目讲的是红利、
嗯
啊、对所以真的还是没有反应、
嗯、
那但是姐妹非常的清楚她说我知道她表面上面看起来没什么反应、
嗯、
但是我想神知道她心里的反应
对
对 那姐妹说她每一次道一次歉就好像在为她的先生铺一个阶梯，
嗯，
她每道一次歉
铺一个下台阶，
对，一个阶梯，嗯，一个阶梯，那这个阶梯呢是让她先生可以走下来的，
嗯，
让她先生可以下台阶的，
嗯，
因为她先生需要的是一个台阶让她下来，
嗯，
对，
我想这也是圣经里面说的不要以眼还眼，嗯，以牙还牙，嗯哦，要以善胜恶，不要以恶胜恶，
嗯哼，
保罗也鼓励我们，他说你们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是
把炭火堆在对方的头上，就是我们继续做对的事，
嗯，
对方对我们越冷漠，对方对我们越抵挡，我们越以恩慈待他的时候，他就良心就越无法再刚硬下去，
嗯，
所以圣经也勉励我们这个行善不可灰心，
嗯嗯，
啊，若不丧志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嗯，所以我们不是看对方的反应来决定要不要继续做对的事，嗯，那我们也不是为了有一天他会回转所以我们继续做对的事，
嗯，
我就提醒父母亲说我们教我们的孩子要诚实不要作弊，那我不作弊的目的不是因此我可能分数会比别人高，不会耶，你不作弊你的分数可能真的比别人低哦，
嗯，
可能别人真的就好像赢过你哦，所以我们不作弊的或者我们做正确的事情的原因不是为了会得到什么利益，嗯，
是
我们做正确的事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它是对的，
是
就是这样子，
嗯，
那我决定要做一个对的人，我不要做一个错的人，我要做一个对的人，
嗯，
所以我持续做对的事，但是我也相信当我持续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上帝要祝福我，
是
这个是我可以绝对相信的，嗯，虽然先生的反应都是非常冷漠，但是这位姐妹很棒，嗯，她说我每次做一件，嗯，每一次做对的事情或者为我曾经所犯的错误去道歉的时候，我是在给我先生又铺一个台阶，
嗯，
让他可以有一个下台阶，
嗯，
但是其实，
嗯，
表面看起来好像先生很冷漠，
是，
可是呢
对姐妹说她其实做了她其实也做了好几年了，
嗯，
一两年，那他发现他现在去抱他先生，因为他还是持续天天去抱他先生，
嗯，
他有发现他先生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僵硬，
嗯，
对，会比较身体比较软一点，
可以感觉得出来那根冰棒有一点在融化了，
是，
是，所以我们要坚持，因为这是一个对的关系，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关系，嗯，他们本来就是夫妻，
是，
那当这个夫妻的关系恶化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去再重建这个浪漫的感觉，
嗯，
重新建立彼此的信任，要挽回他已经好像游荡出去的心，
嗯，
或者甚至挽回他那个不忠诚的心，
是
可以做得到的，
嗯，
那但是我们需要时间，我们需要忍耐，
对，
好，那就算一开始你可能看不到结果，那我们跟你说一开始都看不到结果的啦，所以你不要，
那是正常，
对对，你不要想你花了很多年毁掉东西你想三五个月就把它捡回来挽回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是几率不高，
是，
啊，所以我们要有耐心持续做对的事，
嗯，
好，那我们下面要看的一个婚姻保养秘籍我很喜欢这个，
嗯，
就是要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站在配偶的角度看事情，
嗯，
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站在配偶的角度看事情，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自然的一个倾向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当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对方有100个错，然后我呢我一个错都没有，
嗯，
那其实今天我们早上有一个课程，在这个课程里面也有一位姐妹她就问这个问题，她说哎呀，我觉得我从我的原生家庭里面，得到很多的伤害，
嗯，
啊，这个我越来越看到我今天很多的问题其实是源自于 我的父母亲在我从小成长的过程里面啊，我受到的一些伤害，或者是说我们家庭里面一些不正确的价值观带来的一些人际关系里的纠结啊，我看到我现在真的是好像受害者啊，那我要怎么脱离呢？那你看他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被困住了，他很无助，为什么？因为我今天这样都是别人造成的，所以我是受害者。那其实呢，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几个重点哈，其实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原生家庭，或者是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觉得哎呀，我被困住了，我觉得我是受害者。那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四个很简单的步骤哈，第一个。就是你要去了解对方，所以怎么样不站在自己的角度而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事情呢？第一个你要去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或者观念，第二饶恕对方，第三尊重他，然后第四怜悯他，所以第一个了解，第二饶恕，第三尊重，第四怜悯。了解啊，当然我现在是讲到原生家庭这个部分，如果你觉得你从你的原生家庭受到很多的伤害，或者你觉得你实在不了解为什么你父母亲有这么多落伍的，或者你觉得难以理解的一些观念，或者你觉得简直就是错误的观念嘛，那第一个我们先来了解对方，其实包含你的配偶，你有时候也会这样，他的观念实在是太错误了，或者他为什么对钱那么在意，
是，
或者有的人说为什么他对朋友那么好然后对我们不好，或者相反，为什么他对家人都很好然后对外人他是很拒绝的，
是，
他是不愿意跟外面的人打交道的，他天天就只要我们这一个小家庭，但是我的朋友都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圈子里，或者我在外面跟朋友多待一会儿他就生气，其实很多是相反的，有的是很看重人际关系，有的是不看重人际关系，有的是很看重钱，有的人是觉得钱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你知道这个进入婚姻原来是互补的，就会变成对立，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去了解为什么对方这样，当我们去了解他的成长背景，我们就觉得他没有那么奇怪，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讲到我的爸爸，他其实银行里有钱，可是他舍不得用那个钱，他永远啊，在过去他还可以走路出门的时候，现在98岁很难了，他以前每个礼拜三次要去跳蚤市场，买那个最便宜的
是
15块台币的，10块钱台币，那个在美金5毛钱，美金2毛5的这样的东西，我真的说那都是破烂，都是垃圾，从我的眼光这是破烂垃圾，可是我爸爸觉得这个是非常
好东西，
哎，对，或者是说 it's a good deal 、他用这么少的钱买到这个东西，他赚到了，
很有价值，
对，他觉得他赚到了，其实家里并不需要，而且已经有一堆了，像帽子他已经有几十顶了，像鞋子破烂鞋哦，别人穿过的我妈以前都说那些人都死掉了，所以家人把他们的
遗物，
对对对，拿出来贱卖，这样我爸就捡了很多，可是家里堆成山呢，我那鞋子就几十双，那个西装外套最后那个整个衣柜子里面那根上面那个杠子都脱落，然后整个垮下来太重了，但是我爸爸乐此不疲，继续买继续买，然后继续堆，他的屋子里已经叫好几堆山了，这样子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他根本用不到，
是，
可是他继续买，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是，
但是当我去想我爸爸的人生的背景的时候，你非常可以理解，第一个他经历战乱，我没有经历过战乱，第二个我爸爸经验过贫穷，
是，
我没有经历贫穷，我爸爸曾经在几分钟之内他所有的身上或者一辈子所有的财产积蓄，那不叫积蓄啦，就他的家当几分钟之内全没了，那时候他在逃难，所以就是哎，兵荒马乱的时候，这样一转眼东西全都不见了，所以他非常害怕失去，
是，
所以 他要有这些东西、嗯、他才有安全感、嗯、那我们觉得都是垃圾，
是，
可是我爸爸看着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很开心、嗯、他就觉得有安全感。那我说你银行的钱你可以去买好一点的东西我爸爸拒绝踏进百货公司、嗯、每次我要去百货逛百货公司的时候，我爸爸就会批评我说我浪费说我乱花钱然后我花那么多钱买的东西还不如他在跳蚤市场买的好所以他是每天要拖我去跳蚤市场然后我就说你还是来百货公司有冷气比较舒服、啊、你去了解他的背景的时候、嗯、你就发现他的一些作为他的一些想法是合理的、嗯、所以从对方的立场去想、嗯、那如果他曾经对你造成什么伤害、嗯、哼，你发现你可以比较容易饶恕他，因为
是
你现在了解他做这件事情、嗯、对，是合理的，从他的价值观里面、嗯、所以我们去饶恕，然后我们去尊重、
嗯、是，
那如果是父母亲，我们学习去尊荣他、嗯、如果是你的配偶，你学习尊重，可以的，我可以接纳你跟我不一样，我如果跟你结婚，你有这么多所谓的怪癖，那我也认了、嗯嗯、因为当初是我选你的，我选择你的、嗯啊、所以尊重他，然后最后怜悯、嗯、怜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怜悯他不能、嗯、他没有办法像你这样，你觉得他很脏、嗯、你觉得他很不整齐、嗯、你就怜悯他吧、嗯、他没有能力去整理啊，那不然就是你帮他，否则你就是接纳他、嗯、其实我今天还在跟 Nancy 讲笑话我说我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年龄，我今年57岁了，我非常需要别人怜悯我我还讲一个笑话，今天早上我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因为他从国外回来，他说、啊、志美，我在想什么时候跟你约吃个饭呢、啊？我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他是从一个室内电话打给我、uh-huh. 然后他就说那我再给你我的手机好了，我就说好，你等一下我就拿笔拿纸、嗯、然后他就讲0919，我就写0919，2066，我就写2066，然后后面又讲了两个数字、嗯、啊，几和几、嗯、后来我就说哦，好，让我再重复一遍0919 2066，然后没有讲了两个数字对吗？他说对，我说啊，刚才没听楚，我再重复一遍，这后面是这样子吗？他说是，我跟他重复了两遍、嗯、好，谢谢，我会再给你回电话。我挂了电话以后，我越看这个号码越觉得奇怪怎么那么眼熟，结果你知道 是什么号码？是我的号码，他把我的手机号码重复给我听
然后你没发现
我也没发现我还以为是他的号码所以我又打回去给他，我说、欸、对不起，你刚刚给我是我的手机号码我好笑，我们两个老女人呢，他讲错了，那我也完全没有发觉这可像那是我的号码啊，我还哎，你看我需不需要怜悯？
嗯，冯姐，你57岁这样是可以怜悯的。像我50岁也这样，那这样可以怜悯吗？
好，我们下次保留这个笑话。我们需要怜悯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我们也非常需要被怜悯。嗯，我们要让一个婚姻能够长长久久幸福美满，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就是从别人的角度看事情、嗯、你就能够了解他，你就能够知道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而不觉得奇怪。那上次我们就给各位四个简单的建议哈，怎么从配偶的角度来看事情，第一个去了解，第二个去饶恕，第三尊重，第四怜悯。然后我就讲到说，哎呀，我现在57岁，我非常需要被怜悯啊然后就是别人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可是他读错了，他把我的读给我听，我还很专心的把他写下来，还重复问了他两遍，是这个号码吗？他说对对对，这是他的号码。结果挂了电话以后，我越读越觉得怎么听起来这么熟啊，结果还发现是我自己的号码，他把我的号码讲给我听了，然后我还以为是他的号码，所以我说我非常需要怜悯， 但是 Nancy 说、嗯、他比我年轻几岁，那你 要听听他的故事。
是啊、
你也很需要被怜悯。
对对对，我非常需要。对啊，你57岁、需要怜悯，我50岁我也需要非常需要怜悯。有一次我打电话给我的大姑、嗯、然后呢我怎么拨他家就一直在讲话、嗯、我一直拨他家就一直在讲话，就最后我就放弃打市话室内电话，我就打手机给他，然后我一拿起来我就说你在讲话、啊、他说没有啊，我没有在讲话、啊、我说可是你家电话一直讲话中啊，就他就说有吗，你打几号，就我就把那个号码念给他听，就他就说那是你家的。
打字
对，
怪不得都在讲话。
对，因为都是我在讲。
你拨你家的号码给你大姑，
对，
你以为那是你大姑的号码，
对，
然后还怪人家都在讲话。
对我还说他为什么这么多话。
是，你知道我们讲这些所谓的笑话啊、我们真的可以从生活里面的这些笑话里面学到很多的真理，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别人的、嗯、给我们恩慈。
是，
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犯一些错的时候，你就不要抓着别人的小辫子穷追猛打、嗯、你就不要在心里论断取笑别人、嗯哦、像有一些人是方向感很好的，
是、
啊、你的配偶大概就是每一次走出捷运就不晓得他现在要向左转还是向右转。
对啊，真的、
其实我在讲李哥。
是啊，他方向感这么差。
我很喜欢看笑话，就是我都会走在他后面，然后他常常走出了那个捷运，他就不晓得该向左还是向右，然后他又回头看看我。那你知道吗？哎呀，我们把这个当作他很可爱，我不是取笑他，我只觉得你好可爱。但是有一次哈、哦，我自己坐错车，我坐成反方向了，在我们家耶，我们家在万隆捷运站、啊，然后我是要去台北的、嗯，然后我竟然在往新店的方向的，然后我还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今天往台北的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往新店的那么一堆人，嗯，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是
你坐错方向，
是我站错月台了
啊、哦，站错月台、
嗯、没有，就是应该是站右边，我站成左边、
啊哦、是，
然后我还觉得今天真奇怪，为什么往台北都没有半个人，因为早上本来就大家都是要往台北、啊、可是因为我站错边了 啊，我都没有意识到，然后我还看着往台北的列车来了，然后大家都进去了，
你就看着他走，
我就看着他走。我还在那边奇怪，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是我自己错、嗯、所以你知道吗，人是多么的主观，
是
我们人呢、哦、是多么的自我为中心、嗯、我们都觉得世界绕着我们转、嗯、我们都觉得我们不可能错的，
是，
可是当你犯错了以后，你就谦卑吧、嗯、你就说主啊，我真的是需要你的怜悯、嗯、我真的需要别人的给我恩慈怜悯我、嗯、因为我这么会犯错，所以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拜托拜托、嗯、我们要给别人加倍的恩典、嗯、我们不要在心里论断，然后摇头说哇，这个人真的是老了不行了。我跟你讲，你要这样论断别人，你转过头来你自己就会犯一个比别人更可笑的错误、嗯、你就会发现说啊、哦，我真的是需要别人的恩慈和怜悯啊。那我想下面一个、uh-huh. 是坚定不移的单单恋慕他，对他满意。哎呦、嗯、我喜欢这句话、嗯、对我们的配偶，我们要坚定不移的单单恋慕他、嗯、所以还不是接纳他，
是，
而不是包容他，不是忍耐等候他，而是什么，恋慕、uh-huh. 我想如果今天在婚姻里面，如果我知道我的配偶已经在忍耐我，包容我，等候我的改变，我觉得其实那我也觉得我很差耶、嗯、怎么会要另外一个人这么对我的包容哈、嗯、但是这里讲的是要恋慕，当我知道说哇，原来我的先生是单单坚定不移的恋慕我，对我满意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呦我很不配耶，哎呦我怎么这么幸福、嗯、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对待我们的丈夫，我们的配偶，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嗯、你要坚定不移的单单恋慕他。恋慕，哎 Nancy、嗯、我讲到恋慕的时候、嗯、你想到什么？
恋慕啊、嗯、恋慕就是不管他做什么你就觉得他很可爱，
对，
然后呢就算他做错了、嗯、 你都还是会觉得他好仰慕他，
你都觉得没关系。
对，没关系。
我今天早上也问一群姐妹，我说当你仰慕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怎么样？还会觉得他很棒，
对，
觉得他很完美，
是，
觉得他很迷人，
连做错事都这么可爱。
对，想到他的时候会偷偷的 笑， 然后见到他的时候会很兴奋。我说那他的缺点呢？缺点啊，包容。看不见。
是，
我说那如果真的看见了，要假装看不见。
哇，这个厉害，
故意忽略他。啊，心里说没关系。其实我要讲一个仰慕的笑话。
哦，是
啊，我有一个朋友，其实可能很多人听过，不过我就再讲一次。我这个朋友他的女儿要就是青少年啊，这青少女在谈恋爱。那那个是一个冬天哦，非常寒冷。那这个女儿跟男朋友约好要去约会去了。所以女儿要出门的时候，妈妈一看女儿的这一身穿着打扮，就说：女儿，你知道外面多冷吗？带一件厚夹克才出去。可现在的女孩子都是爱睡不给她老皮醉，就是爱美不怕流鼻水，意思就是美丽比较重要，
是， 啊，
是不是够暖和那其次。妈妈担心女儿，就说不行啊，女儿要带件夹克出去。女儿立刻转过头来说：妈，你真啰嗦。好，说时迟那时快，叮咚，男朋友来按门铃了。女孩子很高兴的去打开门，男朋友一看女孩子这一身打扮，就说：你要这样出去吗？不行不行，去带件厚夹克。啊，女儿就立刻转过头来跟妈妈说：妈，你看她多体贴啊。哇，如果你是这个妈妈，对，你是妈妈，你会被气死啊。拜托，我叫你拿夹克你说什么？啰嗦。
嗯，
他叫你拿夹克你说什么？
体贴。
你太欺负我了吧。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个女孩子从头到尾她没有看到她自己的前后不一致。
是，
对妈妈那永远是啰嗦的。可是对男朋友什么都好。
是，
这个男朋友就算啰嗦我都觉得啰嗦的有理，讲得好，哎呀，都甜在心坎里啊。所以那我要说，我们结婚之后常常这种甜蜜的恋慕的感觉，我说因为这个女孩子仰慕她的男朋友，很恋慕她，但是常常这种恋慕的感觉就消失。可是我们需要重新的去制造这种坚定不移的单单恋慕她的这样的一种气氛。
嗯哼，
而且这是一种决定，我决定我就是要这样的爱她，我就是要对她满意。
嗯哼，
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的你的配偶，你要了解他的需要吗？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需要，他就是需要知道你对他满意。
嗯哼，
你对他任何的不满，各位如果有不满，我们就学习接纳。我们接纳他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但是我们要操练对我们的配偶满意。就是说我了解他现在还不能，他现在有些事情他还做不到，
是
没关系，我就接纳他现在的样子。我相信他会改进，但是我接纳，我满意他今天这样的表现。
嗯，
这样子我觉得他已经有改进了，他已经有进步了。我现在要请 Nancy 来跟我们分享。Nancy， 你结婚几年？
哦，23
年。23年。
嗯，
你如何学习坚定不移的单单的恋慕仰慕你的丈夫，并且对他满意？
嗯，这真的是要操练。我刚结婚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子的。对，我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尤其又没有接受过辅导，我常常会觉得对他非常不满意。
嗯，
然后我也会觉得我因为对着他不满意，所以就已经失去了对他的仰慕。
嗯，
其实谈恋爱的时候当然都是非常仰慕的。然后你才会想要嫁给他。
是，
对，那可是越对他不满意越挑剔之后，你就发现你对他真的只有挑剔跟抱怨，
然后不满，
对，跟不满，然后那个仰慕之情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何况再说敬重。所以你根本不会想要敬重丈夫。但后来就反过来以后，我们要学习就是改变。就是去看他，对，改变我们自己，不是改变他，哦，是改变自己。然后单单的还是要对他满意，从先对他满意开始。
嗯，
对。那我从学对我先生满意这件事情上面开始，以前我先很多地方都被我挑剔。
嗯，
好，那包括他我先生是从小是独生子。
嗯，
所以他在家是不用做家事的。
嗯，
那 可是后来我们结婚之后，我们也是住在婆家，所以也都是婆婆啊、嗯，婆婆在做的大部分，我也没有怎么在做了，真的，我也没怎么在做。
哎、啊，你是也独生女吗？不是、
我不是独生女，可是我们是我们家的大小姐，
大小姐是。
对，那所以呢，我也是。也是不怎么做家事的这样，那可是我们后来搬出来住了，搬出来住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再叫别人住，尤其刚开始的时候我有请人帮忙，后来没有请人帮忙，所以就是要自己完全都要自己做，那自己做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会挑剔，有时候那时候会挑剔我先生为什么他不做，为什么同样我上班你也上班、嗯、我回来还要做家事，为什么你可以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嗯、看电视，所以就对那个非常非常的生气，就对他不做 家事这件事情很生气，然后还要分配、嗯、那可是后来呢我改变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去接纳他、嗯、对接纳就跟上次冯姐讲的，就是去了解他，其实他不是不做，是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嗯、他没有习惯做家事、嗯、所以他也不知道从何做起、嗯、那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可以做、嗯、那但是他也不那么想做、嗯、对，所以就慢慢接纳他，所以我现在在家是不做家事的、嗯、他不做家事也就罢了、嗯、对，他呢还常常哈找家事给我做
哇啊！真是训练你的，操练你的，这叫什么力啊？包容力啊！
对，怎么说？他找家事给我做呢？那我先生常常早上要出去运动，嗯、那所以他运动的时候，他就会穿着鞋子，嗯，好，或者是他从外面工作回家的时候，他脚上都是穿着外出的鞋。嗯、那我们家是进到家以后要脱掉外面的鞋子，
所有的台湾的家庭
好像
都
差不多的，都几乎都这样、嗯、都是要把外面的鞋子脱掉换室内鞋嘛、
啊、
这样才比较干净、嗯、那我现在常常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会把外面的鞋子直接穿到家里、嗯、然后从客厅走到房间、嗯、再从房间走到厨房、嗯、再从厨房走到客厅啊，我就看着他那一双脚然后
他是计划很快要再出门，是不是？
有的时候他会坐半个小时以上、oh. 就是他没有马上、uh-huh. 可是他有时候会半个小时，他说我等一下要出去、
uh-huh. 对对对
对，那所以那我的意思是，就算你等一下要出去、uh-huh. 你可不可以把脚上的鞋子脱了，
对、
uh-huh. 然后再等一下再穿嘛、uh-huh. 那他都会觉得再穿一次蛮麻烦的所以他就不脱
是
所以他就在家里这样走来走去，那所以我有时候就会那个又开始对他有一点不满意这样、嗯、可是会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嗯、以前不满意大家就会破口大骂这样，然后而且会就是情绪就会上来这样、嗯、那但是我现在都会讲说啊拜托你又穿鞋进来、嗯、对我说你又穿鞋进来啦这样子我又要拖地、嗯、我说那你要帮我拖吗然后他就说好好好等一下帮你拖这样子，好，那所以就是会态度当然我还需要再进步了哈，那当然还是就是可是会跟以前不太一样，那对他的满意就是、嗯、那我先生也很好玩，他在我们家不做家事、嗯、但是我先生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孝子、嗯、那所以他现在就是会去我公婆家，然后每天早上然后去探望我的公婆，然后我们是住同社区，他会为我公婆送早餐，然后呢会去他那边帮我公婆把前一天晚餐他们吃的碗
洗好、
全部洗好，然后会去他们家，我们家的垃圾他一次都不倒的、嗯、那但是他会去公婆家把公婆家的垃圾收好、嗯、然后呢帮他们去倒垃圾这样子、嗯、那可是我先生虽然这样做，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他去公婆家为什么你只在你妈妈家做，为什么在我们家你就不做、嗯、我好像现在没有对他有这样的不满意反而我会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欣赏我先生，因为我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么孝顺、嗯、然后他可以做的这么甘心乐意、嗯、然后还有我会很感激他、嗯、我感激他是他并没有要求我去那边做、嗯、就是去我公婆家做，他只要我在家里就是把我们自己这边的家顾好。
Nancy
好，
你太棒了我确定真的是太棒了
是，所以
还感谢你先生没有要求你去你婆婆家做、
是啊，
你真的是看到从积极正面的角度看，而不是说 啊，你太不公平了，你帮你爸妈做，然后我们家的你一个指头都不动，你看没有这样的心态哦，这了不起，这才是真的女强人呢。
哦，谢谢。对，所以我就发现我对他的满意，他也越来越轻松，然后在家里也很自在，那这也加强了我对他的恋慕，就是我会因为满意他，所以我就非常，我就看他怎样都可爱这样子，所以常常我们就比较，我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动不动就想找他吵架，对，那现在我们的就是真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吵架，然后而且我们可以很很恩爱这样子，早上他经过我在厨房洗碗，然后洗早餐吃完的东西，然后他经过我后面，然后回过头看我一眼，然后还亲我一下这样子。
好甜蜜啊。
对，亲我一下不是要帮我做家事，而是你继续做吧。对，
真可爱。好，那所以我看到的是我们看到配偶做的好做的对的地方，而不是一直眼睛盯着他这个都没有做，
是
他只帮爸爸妈妈做都没有帮我做，那我嘞，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很重要一个前提是我们自己里面要是很健康的，而且我们是决定我先生就是很棒，他真的这么棒，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做的好的，他真的就很棒哦。
是，
今天 Nancy 也可以是另外一种选择，他可以坐在这里说我先生在家里从来不做家事，竟然只去他爸妈家，你看他是不是只爱他妈妈不爱我，你不会觉得他优先顺序有错误吗？你知道
没有。
没有，我是说我们也可以选择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其实 Nancy 还有更好笑的，我不知道，我印象中，你跟你先生礼拜六早上一起去菜市场买菜，
对，
他替他爸爸妈妈买，對對對，然后你替你们家买，
是，
买完了他回他爸妈家，
對，
然后你回家，
对，
可是你一点都不介意耶，
不会啊，
你觉得超开心的，
对啊对啊，我们就手牵手一起去买菜啊，然后我回我家，他回他妈妈家。
然后他替爸爸妈妈买，
对对对，
然后你替人家买，
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叫做接纳耶，这个就叫做选择要对他满意，然后看到他这么孝顺，看到他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
是啊，
你看他
是，啊，
他是独子，他愿意替你分担，原来是你应该
照顾你公婆的，对啊对啊，他也可以要求我啊，
对，
会说为什么你做媳妇的都不去做，
对，那当然还有，我觉得 Nancy 因为你跟你婆婆的关系很好，
是，
对，你也是带着感恩，欣赏你公公婆婆，
不过其实我也很感激我婆婆，因为她也没有定罪我，
是，
对，她常常说哎呀，你不每次只要我稍微过去一下，然后稍微帮忙做一下我婆婆家的事情，我婆婆都会好感激好感激我，然后她都会说哎呀，你弄两个家好辛苦哦，其实我就弄那么一次。
哎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这都是一个决定，我们可以决定苦读恼恨，我们也可以决定积极正面，所以我真的鼓励你，你要下一个决定，你就是决定单单的只恋慕，坚定的恋慕你的配偶，所有其他的异性各位封锁吧，你不要再留给自己很多扇窗户，有的时候接受这个的仰慕，有的时候心里偷偷的去恋慕另外一个人，这都不对，
是，
其实前两天我还跟一个单身的女孩子聊天，她说，哦，你们的演讲对我很有帮助，我发现我最近在 Facebook 上面跟一位已婚的男士有一些聊天，我觉得好像慢慢已经变成暧昧了，所以我觉得我要踩刹车，我说什么踩刹车，封锁他。封锁，这样子不是太没有礼貌了吗，我说我宁可没有礼貌，我也不要落入试探，
对对，
我说就赶快把它断掉，不要什么慢慢断，
是
那个罪哈，就是要立即铲掉，没有什么慢慢慢慢减少犯罪的，那都是罪，
是，
哦，所以我们要
癌症切除也不都一次切除吗，
对， 对，
好像不会开好几次刀，这次挖一点下次再挖一点，
太痛了，坚定
是
单单的只恋慕你的配偶，对他满意，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